主的门徒们，主日早上平安。今天是第一个月，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是我们掰饼，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也是青少年跟父母敬拜的时间。我们希望青少年能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能够跟父母不管是你是去英文堂或者中文堂，能够跟父母有一同敬拜的时间。那我们也欢迎在网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科技可以现在在网上参加主日敬拜。但是我还是鼓励在网上的弟兄姊妹你来到教堂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因为掰饼我们需要一起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一起的去敬拜他如果你可以的话如果你身体允许我们希望你能够每一个主日都来到主的圣殿，让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求天父祝福我们的聚会。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每一次聚集在一起，我们一同唱诗歌，一同听到，一同摆饼，一同去思考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心里就充满着感恩与赞美。父啊，我们求你今天早上也再次的借着约翰福音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和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生的孩子不认你是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妈妈，你会不会很伤心？如果你不认救你的主是你的主，你觉得主会不会很伤心？当你遇见考验的时候，当你跟随主的路上，你遇见考验，考验就是如果你认你是基督徒，你认你是主的门徒，你会遇见逼迫，你会遇见你会被别人骂，甚至你会在一些利益上你会受亏损，或者你甚至面临生命的危险，你会不会不认主？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18章15节到27节，约翰福音18章15节到27节，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事情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事，就是彼得，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么在这个记载里面神把这个事情留下来让我们去读，究竟要教导我们什么属灵的真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究竟彼得三次不认主要教导我们什么属灵的真理？彼得多次的不认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好，今天这个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那我们一直都在约翰福音，我们到了18章是一个新的环节，因为18章17章是大祭司的祷告，18章到19章是记载主耶稣被抓到上十字架的这个记载，18到19章。上周我们就已经开始了18章的开头，1到14节记载到犹大出卖主耶稣，然后主耶稣被抓了，主耶稣被法利赛人和祭司们抓起来。那这个是1节到14节。那今天我们要去看第15节到27节，约翰福音18章15节到27节。这段经文记载主的门徒也是使徒彼得，他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 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三次不认主的过程。然后我们第四点就是要去思考，究竟神把这个记载留下来要教导我们什么真理，好不好？我们有四个点，第一个点，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主彼得三次不认主，第四个点就是去思考究竟这个记载要告诉我们什么属灵的真理。好，我们去看第一点，就是彼得的第一次不认主，他是从第15节到18节，15节到18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啊，这个是记载彼得第一次啊，他不认主。他你说彼得跟着耶稣，还有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这个场景是一个很冷的晚上啊，时间大概三月到四月，因为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月十四日，是我们的日期是三月或者四月，地点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说因为之前主耶稣已经被捆绑了，犹大带了这些人来捆绑主耶稣，捆绑了之后，那些门徒全部都躲起来了。他们可能心里想，现在主耶稣被抓了，他们可能想，我们怎么办？他们是不是也会来抓我们？他们可能心惊胆跳，他们在想，我们现在怎么办？所以大部分的门徒其实就已经藏起来了，但是有两个门徒跟着主，一个是西门彼得，西门彼得跟着耶稣，他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要给他一些 credit， 哈，我们不要忘记，九个全部藏起来，彼得跟着走，他就跟着，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这个门徒没有提，作者没提他的名字，但教会历史大部分都认为他是作者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和彼得跟着主耶稣。约翰他通常在约翰福音他不记载自己的名字，可能是这里显出他是觉得自己不配跟主同名，他隐藏起来，这个是隐藏的功课，一个谦卑的功课。西门彼得跟着约翰还有约翰另一个门徒这个门徒作者记载是大祭司所认识的，因为约翰他的亲戚跟大祭司的家庭家族有关，所以他是一个认识大祭司的人，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在耶路撒冷里面，大祭司们因为其实只有一位大祭司，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罗马人掌权，他们定大祭司，所以亚纳他是大祭司，他退下来，他的儿子们都做大祭司，最后儿子们做完了，最后就也是他的女婿凯亚法也做大祭司，所以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就进去，那个门徒进去，但是彼得却在门外。 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进入大祭司的院子。大祭司所认识的那门徒出来，他先看见米德在门外，他就跑出门外，就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啊，这个人我认识的，让他进来吧，跟那个看门的使女说。然后他就带着彼得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第十六节，第十七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他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因为那个使女认识约翰是主的门徒，所以他说，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所以你是不是跟约翰一样的，也是耶稣的门徒？好，我们要注意，问问题的这个是一个使女，她不是什么官员，她是一个小人物，她是一个看守大祭司院子的一个使女，一个仆人，应该威胁性不是太大，但是彼得就害怕，他就害怕，如果他说是，他会被抓，他会受逼迫，他会受鞭打，所以彼得就说，我不是。他否认他是主耶稣的门徒。差役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啊，你知道耶路撒冷三月还是挺冷的，耶路撒冷比海边冷至少十度，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800公尺的山上，而且也晚上很冷，温差很大。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晚的晚上。他们在那边烤火。这里也显出在彼得不认主的这个场这个事情里面，同时间其实有两件事发生。一个是彼得不认主，另一件事情是主耶稣被审判。他是参加一起的在讲这两件事。所以我们一方面看见彼得不认主，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主被审判。而且这个被审判是犯法的，犯犹太人的法。因为犹太人审判人不应该是在晚上审判人的。他们应该是要在公会里面。但是这些祭司们其实他们不是要想真的做公正的审判。他们已经判定了，他们心里已经有数，他们一早就想杀耶稣，他们已经还没审判前已经定耶稣的罪。所以他们偷偷的晚上深夜要审判耶稣。所以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在那里他们就烤火，因为天气冷，十八节。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彼得也在那边。我觉得彼得心里应该是很复杂的。他说有人问他，一个使女问他，你是不是主的门徒，他否认。但是他又没跑掉。你发现彼得没跑掉，哎，他还在那边。他说口里说不是主的门徒，但是还站在那边。烤火取暖。所以我相信他的心是很挣扎的。他一方面知道主爱他，他也要爱主。但另一方面他又怕，如果他说是，他会面对什么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跟你的跟随主的经历有没有一点相似？你有时候是不是有挣扎？你知道你应该爱主，在任何的场所都要见证主，但有时候你情愿别人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不是主的门徒，那你就不需要为主做见证。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难处、困难、疑惑？其实彼得开口说他不是主的门徒之前，彼得他之前说过一些话。他说的这些话是什么呢？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彼得曾经说跟主耶稣有一番的对话。 在约翰福音13:36，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主耶稣，你要去哪里？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13，彼得就跟主说，我愿意跟随你，就算赔上我的性命我也愿意。主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计较三次，即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大概在几天前就已经告诉彼得，你会三次不认主耶稣。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想到你自己曾经好像彼得，你是不是也跟主说，主啊，我跟你，我跟随你，我跟定你了，世界在背后，实在在前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跟随你，甚至赔偿性命我也愿意。但是当你遇见考验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像彼得一样，你犹豫，你推说，你就否认主？你有没有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约翰记载这些事，让我们看见彼得高估自己，彼得高估自己的能力。彼得说，我为你舍命主，啥事我都不怕。几天之后，有一个使女，一个仆人看门的，问他一句，你是门徒吗？不是。这个跟我们真正经历主很相似，弟兄姊妹。我们在教堂里面唱诗歌，我们很大声的，我们把一切奉献给主，以爱来回应主。在公司里面，在社区里面，你认识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们，你是一样的愿意见证主吗？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受到生命的威胁，我们已经退缩。所以我相信彼得高估自己，也是一个镜子反射我们有时候也高估自己的能力。彼得不认为他会跌倒的，彼得说，我可以跟随主，舍命也可以。他千千他想不到，不可能他会跌倒的。你是不是也高估自己，觉得你不可能会跌倒呢？其实有时候主耶让我们遇见试探，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在软弱中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主，因为在软弱中我们才能够经历主的刚强。使徒保罗也一样，使徒保罗他神给了他极大的启示，主耶稣亲自跟他说话，但是使徒保罗他说，我有这么大的启示，同时间神就给我三根刺，给我一根刺，他多次的求主拿掉，他没有，主没有拿掉，为了他不高估自己。这件事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9-10。哥林多后书是九到十节，对不起，哥林多后书12:9-10，但是第七节你记载，免得我高估我自己。主没有把那根刺拿掉。9-10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是凌弱、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说，我什么都不夸，我夸自己的软弱。主给他一根刺，彼得的刺是三次不认主，你的刺是什么？这些刺不是要单单让我们受苦而已，主不是目的，不是要我们受苦，主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在软弱中能够经历主的刚强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把彼得第一次不认主，他就是这样子记载从经历，从15节到18节。现在我们去看彼得第二次不认主，从19节到25节，彼得第二次不认主。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乃是捆着解去的。大祭司这里记载就审问耶稣，审问耶稣他的门徒在哪里啊？有多少个人跟随你啊？来审问他，你叫什么？你教导什么？为什么大祭司要问这些问题呢？大祭司的目的是什么？大祭司他的目的是要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好让他能够杀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59节到63节这样子记载，马太记载26章59到63，祭司长和全会众，全公会，对不起，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这个是大祭司问这些问题的目的，他在找一些制造一些漏洞，找一些假的证人，制造一些谎言，他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马太说要致死耶稣。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那马太记载却有一些人站起来，他们做假见证总是不得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耶稣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是永生的神启示，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大祭司他审问耶稣，他其实已经定了耶稣的罪，他是做假见证。主耶稣说，我会在会堂和在私底下跟他们，主耶稣说我暗地里没有说什么，我在公开的教导你们。主耶稣不是说他私底下没有跟门徒说教导，主耶稣是说我跟门徒所说的跟我公开所教导的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我教导什么，你不要制造一些虚空的话，一些谎言来指控我。 在整个过程，你发现这个人，有一个人胆子很大。这个人是祭司的差役，他用手掌打耶稣。我读到这里，我真的为这个人冒了冷汗。打主耶稣，用手掌打主耶稣，打神的儿子。这个人今天在哪里呢？这个人明显不信耶稣是基督，他否认耶稣的话，他打耶稣，给他一个耳光。所有不信耶稣的人，死后就与神隔绝，在阴间里面。当主再来，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将被丢在硫磺与火湖里面。朋友们，我们今天当中有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如果你不信主，就是说你不信耶稣所说的话，你不信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不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你不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好像就是这个差役，你用手打了耶稣一巴掌。你不信耶稣，你要对你自己的罪负责。你不信耶稣，如果你有一天离开世界，你就要进入阴间，面对神的审判，永远在硫磺火湖里受苦。这个是圣经里让我们看见拒绝耶稣所要面对的审判。这里有一个审判呢，是吧？大祭司要审判耶稣啊，大祭司要审判一个无罪的人啊，大祭司要审判神的儿子，大祭司要审判善意神的子神。这个审判的过程，我们看见人的罪，大祭司妒忌的罪，自我中心的罪，贪权的罪。我们看见有人不信耶稣，打耶稣的耳光。如果你不信耶稣，今天主耶稣告诉你，他信十字架就是要为你而死，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来参加福音班，来参加受洗班，我们六月就有一个受洗，来到耶稣面前，在众人面前见证，你以前是逼迫耶稣，现在你信了耶稣，耶稣救了你。23节，主耶稣说，当那个人打了耶稣之后，耶稣说，我若不是你指证的那个，不是，我若是，你怎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凯亚法那里，可能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啊，不同的大院子，不同的房间里面，就把他耶稣拉到另一个大祭司凯亚法那里。你知道主耶稣整个晚上主耶稣没得睡觉，主耶稣从亚纳那里拉到凯亚法，等一下主耶稣要被拉到比拉多，因为比拉多罗马的官也在城里面，因为是逾越节。主耶稣整晚都没得睡，一个无罪的人，神的儿子，善意神的子神，整个晚上就被人推来推去，被人轰告，被人打耳光，而且他所爱的门徒不认他。就在这个情况，就在这里，25节，西门彼得站着烤火，他还在烤火，他没离开，但是他非常的挣扎，他非常的挣扎，这件事他都看在眼前，他的主被人打耳光，他就在那边看着。25节，有人就对彼得说，你也不是他的门徒吗？你说彼得会不会吓得半死？主耶稣刚刚给人打耳光，大祭司审判他，彼得又要面对一个考验， 我该说是还是不是？我承认是主的门徒呢，可能会被他们抓，被他们打呢，还是我否认主？彼得回答，我不是，我不是主的门徒，我不是耶稣的门徒，他跟我没关系。这里有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无罪的耶稣被打，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否认他。这里我们看见差异，打主耶稣，彼得否认主耶稣。彼得否认主耶稣是表示什么？他这样子否认主耶稣已经第二次，他会失去救恩吗？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看第三次。圣经我觉得他圣经记载，其实记载一次就够了是吧？为什么要记载两次而且三次耶？三次耶，好像神怕我们不知道彼得否认主。第三次看看第三次发生什么事，26到27节。第三次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就是彼得笑到耳朵的那个亲属，你记得要记得之前在科西玛尼园，彼得拿刀削了一个人的耳朵，右耳。这个人的亲属在哪里？他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院子里吗？这个人认得彼得，哎，你不是那个跟着耶稣的在克西玛利园院子里面。彼得又一次面对试探试验，他认还是不认呢？他认他是院子里面那个出刀砍耳朵的那个使徒，还是他不认主呢？圣经就记载，彼得27节又不承认，历史记就叫起来。我觉得彼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你不觉得吗，弟兄姊妹？他几个小时前他才很勇猛的拿起刀来要削到那个要抓主耶稣的一个人的耳朵，几个小时之后他怕的，有人问他，你是他们主耶稣一伙的吗？他的门徒吗？不是。你觉得彼得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他刚刚才用暴力来表示他对于主的爱，几个小时后他就胆怯否认爱他的主。其实我觉得彼得真的是我们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和配偶争执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以暴力，用口的话以暴力来对我们身边的我们的爱人？我们很英勇大声的说话，跟老婆吵，跟老公吵，哇，当有时当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推说，退后一步，怕人知道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你就推，就希望别人不看见你，你怕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有圣徒的体统，你就巴不得别人不知道你是 你是基督徒，你隐藏起来，有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诚实的话，你可能就会说有，你会说有。其实彼得就像我们一样，他是一个反，一个镜子。我们有时候暴力对待软弱的人，我们有时候该见证主的时候，我们就为退缩逃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彼得否认主，否认到什么程度？马太福音给我们多一个线索。马太福音26章74节记载，26章74节记载，彼得就发咒起誓，我不认得这个人。哇，这个很严重啊。他发誓耶，彼得说我发誓我不认识，不认得耶稣。很严重啊。他不但只说他不是主的门徒，他说我不认识耶稣。马可同样的记载，14章71节，彼得发咒起誓，我不认识你们所说的这个人。究竟圣经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属灵的真理？我相信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不认耶稣，这个是很明显，对吧，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不认，我们不可不认耶稣。耶稣救我们，我们怎么能不认救我们的主呢？但是我觉得圣经还有更深的属灵的真理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记载三次，他不记载一次就够了，还记载这么详细，说咒诅耶稣。我相信神要记载，把彼得三次不认主记载，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当彼得否认耶稣是主的时候，主耶稣有什么反应？约翰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但是路加告诉我们，路加22章61节，主就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哇，我觉得彼得的心给主看一下，他可能心都碎了。你想想，你不认主三次，主耶稣看着你，他的眼球看着你。路加说，主耶稣转身看着彼得。彼得想起主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三次不认主。三本福音书，这个福类福音书就是马可、路加、马太，都记载当主耶稣这样子看彼得，彼得想起主说过，你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哭了。彼得哭了，彼得肯定心里非常的自责，因为他之前说我愿意舍命，我也不会否认你，我愿意为你舍命，现在他三次不认主，主彼得自责，但是同时间，彼得，我觉得他是感恩。他开始想到主耶稣曾经对他说的话。主耶稣曾经跟彼得说，撒旦要塞你，好像塞麦子一样， 撒旦要攻击彼得，但是主耶稣说，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撒旦要塞彼得，这个整个事情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角色，他常不常就出现在福音书里面，他是撒旦。路加福音22章31节说，撒旦要塞你，好像塞麦子一样。主耶稣跟彼得说的话，撒旦不断的在塞，把门徒要丢出去，要门徒不跟随主。他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撒旦，他用金钱来塞你，他用权力来塞你，他用世界来塞你。只要你不认主，只要你不跟随主，你不爱主，撒旦什么东西都愿意给你。撒旦可以给你荣华富贵，只要你不跟耶稣，只要你不认耶稣，撒旦什么都可以给你。所以你要问自己，撒旦现在怎么试探我？撒旦怎么试探我？刚才我们去思考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历，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圣经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有什么属灵的真理要教导我们？我相信除了教我们明显的教我们不要不认主，圣经福音书记载这件事是要我们认识福音，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是什么意思？他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会拯救到底。他要我们认识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软弱，但是我们是天父所赐给耶稣的，前面两章才说的，我们是天父所赐给耶稣的，耶稣不会放弃我们。就算你软弱，你跌倒，耶稣会拯救你，提拔你，他会来寻找你。耶稣拯救你，爱耶稣属爱属他的人就爱到底。13章1节。我有两个点要支持这个说法，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记载下来是要我们认识福音。究竟什么是福音？究竟救恩是怎么来的？救恩有什么可以可靠吗？救恩是因为人拯救而人的行为，还是神的主权？我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路加福音22章32到34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注意听。路加福音22章32到34节，你注意听。但我已经为你祈求，耶稣对着彼得说话，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我已经为你祈求，要你不失去信心。他说撒旦要塞你，但是我为你祈求，好让你不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同你下到将你监狱里，同你受死也甘心的。彼得说，主耶稣跟彼得说，我告诉你，今天既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第一点，主耶稣已经告诉彼得，他还没有否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你，你会否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不会失去你的信心。路加福音22章32节。而且你会回头，你回头以后你要眷顾你的弟兄。这个是支持的第一点。第二点，约翰福音18章不是结束， 不是彼得的结束，彼得的结束不是否认主，因为约翰福音还有21章是主复活，主复活之后主做什么？他去找彼得。主复活之后他去做什么？他去找三次不认他的彼得。主耶稣说，你爱我吗？跟随我，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都回答，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复活就找他的门徒。在主被抓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两个人物，一个是出卖主的犹大，另一个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出卖主的犹大是警告假的门徒，教会里有假门徒，但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的行为记载下来是安慰和鼓励主的正门徒。主圣经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为了安慰和鼓励主的正门徒。主知道跟随他很难的，你会遇到许多试探试炼，撒旦会塞你，你可能会软弱跌倒，但是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不会失去你的信心，你是父所赐给我的人，我爱你，你是属我的，我就爱到底。你否认我，我来寻找你，我来找你。今天主也在找你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领域，公事好，孩子的这个父母群也好，还有那些邻舍也好，你有一些地方你别人都认识你很多年，他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特意的隐藏你自己是基督徒。主耶稣告诉你，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跌倒，但我来寻找你。我当年寻找彼得，我今天也在寻找你，回到我身边，为我做见证。当你回头的时候，坚固你的弟兄。彼得的结局不是不认主，彼得看见复活的主，彼得用一生忠心的服侍主，做最后是殉道的，他是被倒挂十字架的。彼得是被主使用写下彼得前书和后书的。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人被主使用写下新约圣经的两本书。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人被主寻找寻见，被主再一次吸引。因为他是主的人，因为他是天父赐给主的。主不会让他的任何一只羊丢失的。失了一只羊，主就会去寻找他。这个是福音。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主耶稣所做的。福音是恩典。完全是恩典。所以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不要害怕你会失去救恩。你的救恩是稳固的。我不是鼓励你去否认主啊，弟兄姊妹。你要回头，你要忘记背后路，努力向前。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对不起主的事，主耶稣今天告诉你，你要回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今天来寻找你。我相信圣经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今天也掰饼，我们愿意掰饼的时候，我们思考主耶稣赐给我们这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谢谢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不夸别的，只夸我们的软弱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谢谢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 主啊，我们有时软弱，我们有时跌倒，但感谢你，你为我们祷告，你来寻找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主你的爱，好像彼得一样，他虽然跌倒，他愿意再一次站起来，来服侍你，跟随你。主，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对我们的救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